北京持续雾霾引关注。1月30日，中国官媒央视在其节目《新闻一加一》中采访了多位专家，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他在采访中将中国近年呼吸系统疾病的罪魁祸首之一直接指向大气污染。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钟南山领导其课题组否定卫生部直属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非典结论，并成功抢救多名非典病人。他也以不惧权威、敢于直面真相和精湛医术而被公众熟知。他此次接受央视采访中还认为，目前由北京雾霾而引出的中国大气污染问题，其严重性甚至比非典还要可怕，因为面对大气污染，人们无处可逃。另据央视报道中数据显示，在一月份中有25天北京公众处在雾霾之中。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月思表示，北京上空悬浮着4000吨的污染物，而民众面对频繁出现的雾霾，从最初的戏谑态度，开始在网上质疑政府在控制燃煤、机动车排放、环境执法等方面的失职，而显见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的社会名人、演艺人士等也开始炮轰政府治理雾霾的无力。知名演员宋丹丹在其微博上表示，在北京出生长大生活了50年，出国潮和各种诱惑没能让我离开这个可爱的城市，今天我的脑子一直在转，我该去哪里度晚年。网友大量转发这条微博，并认为有权有钱阶层可以用脚投票离开环境污染严重的中国，而普通百姓则要受中国污染之果。钟南山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首先从科学角度阐释了雾霾和大气污染的危害。
在北京还有天津还有这些地方都有过一些这样的一些医院的一些这样的报道，一般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大概增加了10%-20%吧，在灰霾的天气里。上次我讲的是香港的朋友有过这个定量的分析，那是2000年的资料， PM2.5 增加10个微克的话呢，可以使得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住院率可以增加3.1%，这是他们做出来的一些观察，比较长时间跟气候的关系。还有一个资料呢，就是说灰霾天的 PM2.5 从25增加到200，要是增加10倍，因为现在北京已经早已不止200了，这样的话那个日均的病死率是增加11%。在北京这些地方，由于比较严重的污染的话，已经直观的或者是直接的引起了像眼睛的炎症啊、鼻炎啊、咽喉炎啊，就相当多，这个已经有直接感受到了。
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监测空气质量而引发中国官方不满，到近期雾霾的爆发， PM2.5 指数始被民众所熟悉。钟南山坦言，民众目前所做的防备措施如戴口罩等，除 N95 型口罩能稍稍阻止 PM4 污染物外，基本不能阻截住 PM2.5 的侵入。
戴口罩能预防一部分吧，一般的医用口罩的话呢，大概PM4 以上的可以能够截流，但是 PM2.5 大概也比较难呐、比较难完全截流。SARS 是一个急性传染病，这个呢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慢性的过程呢实际上积累出来也是很危险的。SARS 它是可以有个局部，它可以管得住，它可以这个避开，这个只要是有呼吸的话，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呼吸的话是逃不掉的。所以这个我并不觉得是很这个哗众取宠。
钟南山在今日已经通过中国工程院向官方提出建议，不仅要参考国外的环境立法和经验，更重要的是进行一个通过流行病学观察中国空气污染和空气的关系的项目，为政府治理和决策提供依据。
我有个建议，今天通过工程院，就是除了这些努力啊、立法啊这些以外，还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认真的要广看国外的资料，就看看中国的这种污染雾霾天、灰霾天的污染，真正用流行病学的观察的方法来观察跟各种疾病的关系。现在是回顾式的， 以后采用前瞻式的对政府的制定政策已经去考虑这个投资啊各方面呢会有很大好处。
他也认为大气污染形成是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大到政府经济发展政策，小到石油公司不达标油品、汽车尾气，甚至公民个体的吸烟都是其中的原因。中国政府找到空气污染的根源，如果能听到科学家们的呼声，且能痛下决心治理，并不是一件难事，其主要困难在于要打破利益集团的阻碍。
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可能会影响一下经济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呢，就是绝对正确的，对子孙后代以及对将来的发展。要再过十年，我们的患病率进一步提高的话，那个时候老百姓的也会更大。
1月21日，香港南华早报采访现年83岁的中国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现任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的屈格平。这位前中共体制内高官感叹，中国在30-40年前本有机会避免现今的环境灾害，但中国不计代价的经济发展政策导致欠下了巨大的环境债务。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1日报道认为，灰霾天气所引发的众怒给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敲响了警钟。近日即将卸任的总理温家宝和后任总理李克强先后针对雾霾天气发声，表示要采取措施。北京市1月29日已经启动污染防控应急措施。